以色列围困和轰炸加沙地带，并下达了加沙城居民限期撤离的通牒，集结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运兵车。那么随着惨烈的空袭和随时可能发动的地面进攻，全世界现在都在高度关注加沙这个容纳了200多万人的狭小空间可能会爆发严重的人道危机。但是反观加沙周边的伊斯兰国家，包括埃及和约旦，却在此时派出了重兵防守在边界，令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无处可逃。那么阿拉伯国家究竟为何不支持他们的穆斯林兄弟？我们要如何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邻国之间过去的恩怨情仇以及中巴关系的历史来透视各方背后的考量？那么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启程的这个中东之行，又能否在各方之间寻求促使停火还有解决人道危机的方案呢？时达罕见下半场继续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重要的话题。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马巨先生，马巨先生再次欢迎您。
谢谢。
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先生也再次欢迎您。好的，非常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下半场我想先请教马俊先生，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似乎下定决心要将哈马斯给赶尽杀绝，除了我们看到几乎是每隔30秒就发动一次的惨烈空袭之外呢，在周边也都集结了一些坦克车，有人说这个地面战现在是箭在弦上，只等一声令下。那么以色列军队如果对加沙真的采取这个地面进攻的话，究竟可能会造成多大的人道危机呢？马巨先生，
就目前我们看到的今天的局势的例子，以色列的确呢是重兵压境，已经有小股的力量呢深入到加沙内部。那么通过这几日的就长达一个星期的轰炸之后呢，目前的死亡人数呢已经双方一共已经超越了4000人，而孩童呢已经有近1000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极其悲惨的一个局面出现的情况之下，全世界呢都在问一个问题，那就是还要死多少人这件事情才能够停止。很多我们看到在人呢是支持去报复这个哈马斯这个恐怖分子或者恐怖组织的，来去打击他们，因为他们的确犯下了对平民的战争罪。那么与此同时呢，加沙的民众的这种死亡数字不直线的攀升之后呢，也让整个世界呢都很犹豫。虽然以色列的总理也好，或者国内的强硬派利库德集团也好，都已经在发誓一定要消除，或者是要甚至要彻底的铲除，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人们能够接受这么多的人去死去吗？难道这么多的人死去就是道德的吗？其中死去的那不要说成年人，死去的那1000名的孩童是恐怖分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者说我们很多人说这是不重要的，因为他们是恐怖主义的家人啊，他们也有连带的责任。那株连九族以及连带的这种连坐制，难道还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吗？所以这都在影响着整个欧洲社会和美国社会。因此，美国总统的前往中东地区，特别前往以色列，那么已经在向我们每一个人宣示，那么这场战争的死亡人数不可以再继续下去，因为铲除巴勒斯坦的所谓恐怖组织的这种方式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而这数十年来并没有根本性的解决这个问题。人们都在关注滋养或者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每个人都需要去思考的，而不是简单的去复仇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看到人道主义危机目前已经扩大到了整个加沙地区，而很多的难民从加沙的北部的加沙城前往了南部的汉尼尤斯，依旧在路上遭到了轰炸，以很多人的死亡。今天 CNN 以及我们看到路透社、美联社都有报道。那么与此同时呢，这多达50万人的南迁已经造成了整个南部的资源的枯竭，那么很多的物资呢也难以供应，而人道主义危机继续的爆发，对于西方的民选总统或者民选政治人物来讲，都是一种来自于全社会以及舆论的巨大的压力。如何来制止继续的屠杀双方之间的这种屠戮，我相信是每一个政治人物正在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观众和看客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继续想请教 到马巨先生为我们分析的是，这一次以色列他如果真的发动地面进攻、地面战的话，他想要达到的战略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是要一举剿灭哈马斯之外，是也要长期去占领加沙地带吗？这个就很关键，因为其实美国总统拜登也在最近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警告以色列，占领加沙将会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而且他本人，拜登总统本人们现在已经准备要启程前往以色列，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会面，来斡旋这一次的以哈冲突。您认为拜登总统到那边和以色列对话之后，能否这个在这个占领加沙或进行地面进攻方面起到一些作用？现在这整个人道危机是不是会影响到其他各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呢？也想请教您的分析。
以色列占领加沙呢，完整占领加沙呢是1973年的事情，占领32年之后，到了2005年呢，在欧盟以及美国的协调之下呢，撤出了加沙地带。但他撤出之后呢，长期对这个地方呢进行陆海空三方面的围堵。那么在这种围堵的过程当中呢，当地的民众的生活呢已经几近崩溃。而在这十几年里啊，就是撤出的这十几年里呢，也是基本上每隔两年呢就会轰炸一次，或者实行一次相对大的战争，特别是09年的战争以及2014年的战争呢，也都是当地的一切呢出现了极度的脆弱性。那么过去的历史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用武力去铲除以暴制暴的结果呢，就是继续的暴力的蔓延，甚至不断的去扩大化。那么这是美国总统在新闻啊60分钟当中节目当中呢也有所表达的一个意涵。美国总统拜登前往这一次去呢，实际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以色列已经宣布他们上周六，也就是两天前就要进入到加沙地带，是最后的期限。他给众通知的呢也是那个期限，星期六就要进攻，那么要在一周之后暴力事件发生一周之后呢进行这种反扑的暴力。那么最终呢他们给出的理由呢是天气不太好，所以导致空中的空军力量呢不方便作战，那么延后一日。而昨天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与以色列的战时内阁成员，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长达八小时的连轴转的一次会议。而这次会议结束之后呢，那么我们也看到他在这个耶特拉维夫的以色列的大使馆内呢，发表了自己的讲话，关于这一次会谈的一个几个基准和基要。而这一次会谈基准基要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军方有另外一个现象的出现，那就是天气很好，也没有在昨天以及今天发动任何的地面战争，这都是在等待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前往地区呢来进行和平的斡旋。尽管美国总统的乔拜登呢已经多次高调宣布呢他是坚挺的站在以色列一边，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在努力的阻止战事的发生和地面战的进入。如果以色列继续去进入摧毁这些地带，那么他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去占领吗？已经没有意义，难道只是为了杀人吗？所以这是一个人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我相信美国的政府是有能力和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在这里非常清晰地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系列的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他是第一个在近几十年里没有提出中东和平计划的美国总统。那么每一任美国总统都会提出，而他没有。那么他当时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说没有一个条件成熟的计划的时候就不要拿出一个计划，一个无用的计划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一次的危机，是否拜登可以把这个危而转为一种机会呢？去教育所有的民众，包括以色列方面，包括巴勒斯坦方面，我们是否可以坐下来好好的回到戴维营协议，好好的重新去审视这样一个亚伯拉罕的协议，而整个让世界能够恢复到一种平静，能够延续亚伯拉罕协议，能够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重新能够恢复自己的和平。那么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它关系到的不仅仅只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利益，更关系到了整个是西方自由世界对抗中国的和俄罗斯这样邪恶国家的这个统一战线。那么这都是每一个人要关心的事件。所以我相信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已经从俄乌冲突当中、俄乌战争、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过程当中已经汲取了很多的教训，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 死亡的人数，死去的人已经无法再回到我们的身边，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好的，的确是，我们也祈祷这个战争赶快的结束，这些也为这些即将这个可能遭受到这个苦难的民众们祈祷。不过接下来想要请教邓玉文先生的是，现在我们看到加沙的人道危机不断的扩大，这个所谓的以色列的地面进攻也是一触即发。在这个时候呢，美国总统拜登是已经宣布要在今晚启程出发，前往以色列和约旦来进行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这个战争的这个斡旋，还有这个看能不能为当地的人道危机来提供一定的援助。您认为拜登总统此行能够对促进停火还有协助人道危机起到多大的作用呢？邓玉文先生。
我觉得拜登总统这次去18号去周三去以色列，然后就这个跟约旦、跟这个埃及等等了，都这个跟巴勒斯坦的总统都要这个见面啊。我认为可能就是说对以色列的话呢，应该会起到一个约束作用。什么约束作用？就是说拜登此前也讲了，就是说以色列不能够占领这个加沙啊，你可以封大啊，可以采取某种行动的这个军事行动消灭哈马斯，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就是说，如果有所造成的这个人道灾难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也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对美国来讲的话呢，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人们会认为你是美国在背后在支持这个以色列这么做。所以我讲，从美国的从拜登本人，他在无论从他的大选考虑，还是从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这个国家形象考虑，他都不会允许，不会允许，就是说哈，这个我们讲以色列这个内塔尼亚胡政府这样这个大规模的地面战争所导致的这个非常多的这个平民的这样一个死亡。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认为应该来讲，美国的这样一个约束，以色列应该可以会。就是说会听进去的。所以讲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态度，其实在这方面的态度也有所转，有所转变。除非就是说这个在这过程中，比如像黎巴嫩君主党或者哈马斯的这个反击，又导致以色列又激怒了以色列。如果讲的话，就是如果就是说在前一轮的这样一个空袭之后呢，我认为这个哈马斯在军事上的反击力量，应该来讲也不会有太强的这个反击力量。因此来讲，基本上现在的这个事情，就是说能够按照以色列啊，或者说能够按照美国所希望的这样一个角度啊，就是去比较的去消灭这个哈马斯，然后就是对尽可能的对这个平民的这个伤亡减少到一个比较低的程度，所以讲这个会有一定的效果的。
好的，非常感谢邓玉文先生分析有关于这个美国总统拜登的中东之行究竟能对这一次这个以哈之间的冲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也请大家关注美国之音接下来的报道。不过我想继续请教马俊先生，还是关心这个加沙的这个人道危机，尤其是200万的巴勒斯坦难民究竟怎么办？现在整个加沙可能唯一的通道就是南边这个跟埃及的这个 Rafah 这个地方，可能是现在难民可以唯一的出去的通道了，因为在整个以色列军队的围困之下。但是我们却看到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和约旦，其实现在都已经在边境用这个装甲战车，我们看到组成纵队，甚至拉下栅栏，防止所有的哈马斯和巴勒斯坦难民的涌入。想请教您的是，为什么穆斯林兄弟们都拒绝收容这些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呢？这跟过去巴勒斯坦他们过去和邻国之间的这种恩怨情仇和纠葛是不是有一些关联？也想请您帮我们解释一下，马俊先生。
这里边呢，实际上约旦和埃及之间的关切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对于埃及来讲，拉法口岸实际上并非是我们普通人认为就是埃及的完全的边界。事实上，根据埃及之间在停战协议以及建交谈判当中的拉法口岸呢，实际上是作为一个以色列和埃及所共管的一个区域。我们已经看到多起联合国的报告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再进行一个强化，让大家知道这不仅仅是埃及一方面的。而埃及的大批的武装力量聚集于此，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就在于加沙的哈马斯是兄弟会的分支。我们知道埃及的前任总统穆尔西呢，就是在现任的这个总统塞西的军事政变之后所赶下台的。而穆尔西呢，是这个穆巴拉克在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之后下台之后所民选的埃及兄弟会的这样的一个总统。而 对于塞西的今天来讲啊，如果哈马斯的这些人潜入到了埃及，重新来组建或者重新来壮大埃及的兄弟会的话，那对于他的政权是一个巨大的重大的一个威胁，所以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去阻止，但是又没有能力在短时期之内去甄别到底谁是哈马斯，到底谁是平民。那么为了防止这一点呢，这是他的主要的一个关切。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历史的原因，这个历史的原因呢是1948年到1980年代的时候，历史上几十次的难民潮，也就是巴勒斯坦难民潮，从以色列1948年5月14日建国之前，我们就知道呢，进行了戴尔雅辛的大屠杀，伊尔贡组织，也就是以色列的恐怖主义组织，以及在海法和雅法呢驱离了多达70多万的难民，这是联合国的数据，但是后期呢根据新调整的数据呢已经远远超过，当时远远超过75万人的大撤离。那么这样的一个大撤离呢，人们认为呢离开之后还可以再回到家园，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呢，今天已经有590万的巴勒斯坦的难民聚居于全世界各地的大大小小100多个难民营里，而他们一直没有被回归，回归权呢也是联合国多次谴责以色列的一个要点。那么基于此这样的一个现象和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的巴勒斯坦难民也不愿意离开，因为他们也无处去，他们就算是前往约旦也是被囚禁于难民营中，没有工作，食物等等很多东西很少。尽管现在我们看到有人会说，那联合国以及国际政府都在提供援助，是的，提供援助是在今天在全世界的聚光灯所关注的时刻，当聚光灯离开之后，很多政府的援助就会停止啊，有些政府会答应每年会给你多少，但是很多政府会换届，换届之后政府会改变那么他们的一系列的外交或者是援助政策，而这些难民们就会被抛弃。这是已经我们看到已经不是一个例子啊，我去过约旦、黎巴嫩以及埃及，包括叙利亚的大大小小联合国以及民众自发组建的100多个难民营，我对这些难民营民众的生活情况可以说呢是相对比较了解一点的，我非常清楚他们所遭受的痛苦。这也是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有哎，以色列如此的这种宣传和爆炸之下，依旧有近一半的加沙城的民众不愿意南撤，有些人呢是年龄太大，有些人呢是各式各样的原因，他们也明白一样，离开那就是永远的离开。这是一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同垦区的建设，以及过去在加沙的定居点的建设，已经让民众当地的民众都是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情。
好的，我很快再念一位网友的评论，就请这个邓玉文先生来进行点评啊。这位网友叫蓝花花，他说为什么巴勒斯坦周边的国家都不接纳巴勒斯坦的难民呢？这要从巴勒斯坦的历史讲起，因为当年约旦和叙利亚政府接纳过哈马斯的，结果后来哈马斯却反客为主，对接纳国的政府展开了夺权武装的行动哦。可见目前同样的阿拉伯兄弟见死不救，整个阿拉伯世界本来就不团结，加上哈马斯可以说是这个臭名昭著，只是哈马斯连累的200多万的巴勒斯坦平民是令人同情的。这是网友蓝花花的意见。还有一位叫 Kinuwa 这位网友他说，有可能的话把哈马斯还有这转移到中国吧，中国需要这股力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反讽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现在不谴责哈马斯嘛。而且想请这个邓友先回应一下我们刚才的网友，还有其实我们谈到中国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以前的阿拉法特到现在的阿巴斯，好像都被中共描绘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晓得您怎么看，也回应一下的网友好吗，邓友文先生。
这个刚才前面那位网友说的非常对，就是说即使这个巴勒斯坦周边的兄弟对他不怎么看起来不怎么支持，其实跟巴勒斯坦自身有很大关系。就我们讲这个阿拉法特原来所在的什么巴结组织了，这个他曾经这个我们讲上世纪的话是到过埃及，然后到过黎巴嫩，一个到这个到人家那个就是反客为主，政治为王啊，就是说让的这个埃及让的黎巴嫩都非常非常的这个狼狈。那原来黎巴嫩是说中这个首都贝鲁特被称为所谓中东的小巴黎，但是后来被这个巴结组织进去之后就把他的国内把黎巴嫩的国内 搞得一塌糊涂，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所以讲他们有这样一个历史记忆。另外一个方面，当然就是说他们是顾惮这个，就是从现实来讲是顾及以色列了啊，以色列的这种观点。如果你是那个支持这个巴勒斯坦的话了，这个那么可能会被以色列这个成为一个以色列打击的这样一个目标，尤其是这个对这个哈马斯的这个支持，所以讲在这方面都有顾虑。至于说到就是说这个从阿拉法特到阿巴斯都是被描绘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么我认为啊，这个中国从毛泽东时这个时代起啊，就一直在激起所谓的第三世界的正义事业，激起所谓的弱小民族国家的所谓的那个反殖反帝反霸的这个事业，这个基调呢已经没有变，基调没有变，说法当然有变化了啊，因为说法的话，这就从今天这个角度，他不会说反殖反帝反霸啊，但是反殖和他卡纳还会说，但是不会说反帝反霸啊，所以讲这个基调是已经没有变化的。那么中国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呢，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就决定了这个哈以战争发展，哈以冲突发生以后，北京当然得会偏向巴勒斯坦。但是中国要发挥调停作用呢，我觉得关键还是要看中国有没有这个实力，双方冲突双方认不认可你，立场的倾向性它会影响到调停的公正性。但是如果实力不够的话，可能人家就根本就不会接受你的这样一个调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中国如果这种下场调停，以色列肯定是对中国有很大的意见。所以讲中国如何说服以色列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好的，感谢邓颖文先生。马志奇先生，其实我们综合上下半场，都有网友说，那把200万巴勒斯坦难民送到中国，或是把哈马斯也转移到中国，这两种反讽的说法，就是其实就要大家注意一点，就是中国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长期关系，说是这个中国人民老朋友，还有中国这一次一直都没有谴责哈马斯。想请教您的是，现在连阿巴斯都已经和哈马斯进行切割了，为什么北京当局还是不肯谴责这个哈马斯的这种恐怖的袭击，也不将其作为一个分开处理或是区别对待呢？这当中的原因，想要请马骏先生您怎么看？
其实之前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搅洪水，它希望这个地方出现更多的这种危机和冲突，死更多的人才是它的目的。上半场的时候我们总结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中共和任何所有的在中东地区的暴力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他不会和平民的利益站在一起，和正常关系的国家站在一起。同时呢，我也把刚才有一段没有回复的话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约旦为什么也是同兵在边界，一是加沙与约旦呢没有任何的联系的边界，那是要通过以色列的控制区以及约旦河西岸。那么他之所以这如此的兵力呢，就是担心约旦河西岸呢出现更大的冲突或者是危机之后，那么有大量的难民的涌入，因为约旦目前已经是自己的国民数量已经占不到巴勒斯坦难民的数量，他已经在历史的几十年里已经接纳了数百万的巴勒斯坦难民，因此呢，这是他必须要采取的一个措施，也是可以得到理解的。另外，关于当年在黎巴嫩的事件，事实上并非是巴结组织前往那里而导致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所导致的东方巴黎的陷落。我想每一个黎巴嫩人包括在黎巴嫩生活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这样统一的一个答案。谢谢。
好的，那么接下来最后我想请这个邓颖文先生啊，针对我们接下来很快就要发生的几个事情啊，综合跟我们来分析，做一个展望和总结。因为我们一边看到美国总统拜登他是即将启程前往以色列和约旦来进行这个调停，但另一方面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马上就要到中国去参加这所谓一带一路十周年的峰会，和习近平来进行会面了。你怎么看？好像一边是这个美伊要加强同盟，但另一方面也看到这个借由一带一路峰会呢，中国跟俄罗斯，尤其是俄罗斯现在也插手跟伊朗总统来进行通话，来谈这个以哈冲突。你怎么看中俄伊这边和美伊之间的美国和以色列结盟似乎变成一种阵营化的趋向？也请您借由这样的一个进展跟我们做今天下半场最后的总结。邓颖文先生，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从目前的这样一个调停趋势来看呢，中国这个单独的力量可能是我们讲刚才讲了，以色列可能不大可能会接受，但是俄罗斯好像对以色列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啊。 这样的话呢，就是中俄如果从共同的介入的话呢，他觉得这样的话有可能就是说让现在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战争的这样一个扩大化的趋势就有可能会受到一个抑制啊。但是从美国的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我们讲这个拜登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支持这个以色列打击哈马斯，但是他也不希望这个战事的扩大，不希望这个伊朗参与进来。美国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防止伊朗乘着这样一个机会，这个介入这样一个哈以冲突。因此来讲的话呢，确确实实现在这两边有这种说，虽然没这个是说都是要调停这样一个。这场冲突，但是调整的这样一个目的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或者说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角度，两个加起来，他们是目标是要消灭哈马斯，不让这个哈马斯啊能够控制加沙，没有攻击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军事的能力。这应该大概是美国和以色列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而不是要强行建立这样一个加沙的问题啊。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毓文先生，还有独立时评人马钜先生二位跟我们节目进行精彩的点评，再次感谢二位。好的，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